总各位全星期以前，我想我最简单一个问题，有弟兄姊妹问我，就是说天国、神国、国度有没有分别？没有分别，有分别是人造出来的，圣经里面没有分别。马太福音因为是写给希伯来人、犹太人，所以用天国，因为犹太人最讨厌、最怕用神的名字，所以他不说神国，用天国。因为在耶稣那个时候，天子是当为神子的代名词，好像我们中国人一样，我们中国人这个常说天，并不是亲亲亲戚为天的天，那是指的有位格的天。所以门子告诉我们说，天子将将大任于斯人，也不屑苦己心志，劳己心志，告诉我们是这个天子有位格的，有思想的。犹太人在耶稣那个时候也是如此，所以耶稣对法利赛人说话的时候，他说：“我问你，约翰的是否从天上来的呢，还是从人界来的？”原文没有这个上字，就从天来的呢，还是从人界来的？意思就是从神来的呢，还是从人界来的？那个狼子的比喻，那个狼子造好一篇这个论罪文，他说他看见父亲的时候，一定会说：“父亲啊，我得罪天，又得罪你。”这个天并不是亲戚为天的天，那个时候天就说我得罪了耶和华，我得罪了你，他用天字来代替。是犹太人用的天国他们懂，可是当马可卢加写信给罗马人希腊人，你告诉他们天国，他们真以为天的国了，所以他们不能要用神国。天国神国在书信里面清清楚楚所告诉我们是同样的。不但如此啊，很稀奇的，圣经里有一句圣经把这两个名称都放在这里，这个也很奇妙的圣灵，有时候在圣经里面做一些事情啊，都是奇妙。对马太福音应该是讲天国的了，可是有一地方用了神国，那你看看啊，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十三、二十四节，马太福音十九章23、24节，你看。这里说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才读经什么天国是难的。24节，我又告诉你们，如全国经的言比才读经什么国。你难道说神这个24节的神国同23节的天国不同吗？你看见吗？说许多的东西啊，人把它弄得弄得好像是把那个真理啊弄得糊涂，叫我们不知道何处是从。圣经从来没有这么糊涂，圣经非常简单，所以我劝弟兄姊妹们好好念圣经，念别人的书，尽心书不如怎么样无书，这是中国人教训，我们中国人应该有这个智慧。念别人的书的时候，千万不要完全相信，凡是在书写的与圣经真理合的，阿们不合的，你要把一个白板放在旁边，这个没有什么错。事实如郭林都前书是适当告诉我们说，我们就听到的时候都要如此，不要忽然听早听下去，你听的时候看是听得到是不是合着圣经的原则，合的话阿们，不合的话我拒绝。天国神国没有分别，我们今天在这个聚会上是说国度什么，就直接在神心目当中有一个国度，这个国度老子说是指的永世的国度讲的，不是指的千禧年。千禧年是什么呢？千禧年不过是神要实现他造地球时候那个理想。神造地球时候有一个理想的地球，那个理想地球从来没有实现过。我已经说过了，凡神要做的事情早是要成就的，世界可以通常，那个事实一定要实现的。神造地球的时候有个理想，那个地球，那个地球从来没有实现过，到什么时候才实现呢？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在地上为实现神理想的地球，那个也是过渡的时候，过渡的事情，那个也是 means 不是 end。 end 是什么呢？就启示录第22章所告诉我们的，他们要从他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神的目标是永世的国度，不是暂时的国度。事实有许多人常说啊，将来我们要在地球上掌王权等等，这个说法都有点啊太肤浅的看圣经。有人也说，将来主耶稣到地球上做王，如果主耶稣基督只能做地球上的王，那太可怜了， 他这么万王之王到那个地球小地球来住房，这个地球的是太空界的什么东西啊？好像我们沙太上一粒沙样子的，我们的主难道就能管理这个地球吗？先知书里面清清楚楚告诉我们，是至少有五次告诉我们说，将来的国度里面，千禧年里面，这地上主王之王是大卫，是大卫，清清楚楚。有人说，哎，大卫死了怎么可以做王？真是傻瓜！你大卫死了，大卫会复活的呀。我们都要复活，何况大卫呢？大卫复活以后，他要做这耶路撒冷，做地球上的王。当然，主耶稣就是也是地球上的王，可是他是万王之王。那么有人说我们怎么样呢？有人常说我们将来在地球上掌权。弟兄姊妹们，你想想看，古今中外有多少信主的人，纵然选上帝少，可是多多少少选上帝，感谢主，赞美主。你知道在地球上管怎么管法？一个人管家，看见吗？所以这些都是不能够没有理性的讲法。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若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他显现做什么？万王之王。我们做什么？你看万王之下的王。我们要管理整个宇宙。希伯来书清楚告诉我们，四天，你看四天里八天，好像是我们将来的管理在地球上。但是你要懂得，四天里八天是对旧约的人讲的，你不他讲太空，东北大他们这么懂。可是到希伯来书第二章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是管理的不是光地球，我们是管理那个万物。即使万物就没有成下一样不是他管理的，看见吗？整个的宇宙是造的，一切都是要我们去管理，所以没有叫天使管理。希伯来书明明告诉我们说，没有叫天使去管辖，他说我们去管辖，管辖什么？万物有没有成下一样不服他的？感谢主，赞美主，主为我们都会要珍贵荣耀冠冕。所以我们今天是希望的就是说，我们能达到神给我们手上的愿望。我说了又说，我们并不是比未来这种好像感觉到一种虚荣高兴欢喜快乐，这不是真正的意义。我们真正的意义就是说，父神给我身上有这样子的愿望，我怎么可能叫他给我身上失望？我要咬紧牙关叫他给我身上愿望成就，这是我们的目的，这是我们人生的目标。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快乐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每一分钟的地方不是为自己活，那是为他而活。向着哪个目标进行？向着神在我身上的盼望那个目标进行。就是说，神要我们管理他是创造的。我已经说过了，这个宇宙不知道多少大，所以他也需要许多人管理。我们这些天文家所告诉我们的宇宙的大，恐怕是沧海一粟，不知道这么大就是了。总而言之，这么伟大的宇宙，神要我们与基督一同管理。为什么不管理呢？因为神要基督管理，神爱基督，他把他的爱延伸到我们身上，是叫我们也去管理。感谢主，赞美主，因着基督，我们可以享受父神的慈爱和怜悯。好，这几句话我想希望弟兄姊妹们能了解，有免得你们后来又弄不清楚。所以我所说的，我们所说的现在国度，那国度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准备时期，现在是准备时期的时候，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是实现的时期。千年国度不过是那个国度里面的一部分而已。我们与基督一样的一同掌权，其实明明告诉我们说，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要与他同在。感谢主，赞美主。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也说明过，我们今天原以为众民吃苦，原以为众民牺牲，因为我知道父神对我身上有盼望，我要他的盼望成全，我不愿意他对我身上失望。这个就是为说明过，我们今天要跟随主。跟随主并不是为自己享受，并不是为自己荣耀，那是为了成就他对我身上的愿望。我不需要如此，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荣耀的生活，我们才不会上救人的当。一切大卫在那里顾着自己灵命的掌心，忘记了整个国度啊！这样子的人，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无非是赵公公自我而已。我再说这个话：若一切大卫只在那里顾着自己灵命掌心，忘记了整个国度的，这样子的人，在神面前永远不会到那个属灵的地步。只有把神的国度为我们的先体，忘记了自己，这样子的人能蒙神赐福。弟兄姊妹们，在这里面前的人就是这位这个缘故， 进去这样奔跑。江川一长老同你太太他们要离开，他们都去的，搞过来，他跟我说哈、啊，他说你多多休息啊，多多休息啊。我说是啊，我到天上休息，我到天上休息。多少次我们太自恋啊，弟兄姊妹们呐、啊，太自恋，而且我年纪老了，我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靠主为圣的人要说这个话，我靠主恩典什么都能做，什么都能做，感谢主赞美主，主是活的啊。多少次我们把他看为死的，真可怜，愿主怜悯我们。好。我们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恩待我们这一次机会在这里，我们相信你的话出去不为徒然才为，所以求主你让你自己话在弟兄姊妹们心中继续主工，成就你在他们身上是要成就的目的。谢谢你亲爱的主，你这样子看重我们，在这么多的人民当中同胞当中，因为接续我们，你能叫我们能明白你的真理，把你自己生命给我们，主啊，凭不着我们有什么长处，那是你特别的恩典。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多少都是相信你的恩典，真感觉到自己不配。但是主，我们不敢小看自己，因为你看重要我们，我们还有什么话说？我们只说主啊，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赞美你。你不但今天拯救我们，你还要操练我们，教我们在勇士的国度里面。同你一同掌权，成就父神造人的目的。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亲爱的主啊，一方面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一方面当我们看自己的时候，我们真感觉到害怕，我们怕赶不上，我们怕不能成就你心愿。那谢谢你，你叫我们看自己，你叫我们那仰望那位我们心性昌盛沉重耶稣。主啊，我们现在仰望你，仰望你什么？仰望你的大能，仰望你的慈悲，仰望你的奇妙的作为。你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你有办法，你有很多的办法。纵然我们有时候感觉到心魔不可雕也，但是主啊，谢谢你在你手里面，就心魔还是有法子可以雕起来，雕成贵重的器皿。因为你能叫死人复活，何况也可以修魔呢？主啊，谢谢你。所以我们不看清自己，我们知道那救我们的是谁。今天是谁在那里训练我们，今天是谁在那里带领我们前进。感谢你赞美你，亲爱的主，你太可爱，你的爱太奇妙，你的恩典实在太丰富，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愿主你就是带领我们，叫我们知道主啊，叫你开我们眼睛，叫我们知道你什么时候救我们，或许今天晚上，或许明天早晨。主，叫你怜悯我们，主啊，你告诉我们说，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轮子就来了。主，但愿你怜悯你自己儿女们，叫我们看见都想不到这个几个字。我们多少时候有你糊涂思想，哎，因为主耶稣基督来还早了，早了。主啊，赦免我们的罪。有时候我们先这么想，既然福音没有全被理解，你不会再来的。主啊，为什么这么可怜呢？我们这么可怜，我们没有把圣经好好念好。你只告诉我们这末期才到，不是说等到福音全被理解你才来救我们。主啊，你看我们可怜吗？多少人把你身体切解了，自己安慰自己，上了魔鬼的当还不知道。求主你开我们眼睛，主啊，你随时可以再来。我们知道那个最后不渡的人群预备好了，你的国度就要降临。哦，亲爱的主，怜悯我们，叫我们真知道如何在你等候你再来，等候你时时刻刻能再来。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求主你向我们说话，叫我们看见你的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勇士的计划，我们应该怎样成就你的计划。主啊，你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哦，亲爱的主，谢谢你，我们相信你必会带领我们，因为你是阿拉法，你是欧米伽，从开始机会你恩待了我们，我们相信到末了的时候你更为恩待我们，因为你的恩典总是恩上加恩典。谢谢你，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我把末了一个大纲向各位讲讲，末了一个大纲相当长，差不多一张纸头，我想呢，给各位今天啊，为了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很长期讲，是不是你各位可以拿这个大纲回去啊，以后在查经班里面花一点时候好好的查一查，我相信能给你给你的亮光亮光。在这里各位能看见我的大纲中，从立足时代到律法时代，从律法时代到恩典时代，从恩典时代到国度时代。那 这样子的分发，因为感觉到我所分的同这个斯科夫分镜啊分发不同，因为我感觉到斯科夫分镜啊有点牵强，因为他们一定要这个成就这个气质啊，所以呢他的分发就牵强了。这个比我处处的四十年，我处处开始念圣经的时候，斯科夫圣经帮助我很多，叫我知道说人在各时代里面怎样用不同的方法启示他自己等等。后来读这一年仔细念圣经，我就感觉到他有牵强的地方。牵强的地方是什么呢？他说第一个时代是叫做无罪时代，那个时候亚当夏娃造成以后，他们根本是完完全全的人，有什么无罪，有什么时代不时代呢？根本没有时代不时代。等到他们堕了以后了，那么时代才进来了。听到说堕了以后呢，叫做良心时代。这个什么意思呢？他们不知不觉之间意思说亚当夏娃在没有堕落以前没有良心的作用的，等到堕落以后才有良心的作用。那这样子话的我们不能接受。为什么缘故？因为圣经里面明明告诉我们说神的妻啊，伦的灵子耶和华的灯，那个伦的灵的灵子，从创世纪第二章的七节所说这个生命之妻啊，是同一个字。你说在伦里面哪个东西啊，叫你想嘛，哪个东西你想嘛，这个东西啊是耶和华的灯，在伦里面监测人的身心说。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当伦被造的时候，良心的作用已经在那里。同时我们就晓得人要亚当，人不是亚当吃那个善恶树的果，若是亚当没有良心作用的话，那么神是太不公道了。亚当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你告诉他说不可以吃善恶树的果，他们怎么知道？所以叫心理学说起来这样子说法是完全是不根据事实来说的。所以良心时代我们不能说不能让它成立。第三个时代是说伦治时代，就是伦管理，那更消化了。从历史中有历史以来，每一个国家一直到现在都是伦在哪里管理了，那就是拿牙的时候就是伦管理，是不是？这个话是太偏离了。伦治以后呢，伦治时代以后呢，就是应许时代，意思说耶和华应许亚伯拉罕。那耶和华有没有应许亚当？耶和华有没有应许拿牙？不止亚伯拉罕，是不是？所以你说是那个是应许时代，你也可以说良心时代是应许时代，伦理时代是应许时代，因为在每一个时代里面神都应许给他们。所以这样子分法老子说是不合圣经，是根据伦理思想，因为他要抽出这个七个数目，所以硬就把它分为七个。这合并合并的人就是这样子啊，欢喜用小头脑扎出来的东西代替神的话语。我常感觉到圣经里面给我们看的许多事情都非常清楚简单的，人把它弄得五花八门的，我们要记得这一点。所以呢，我劝弟兄姊妹们回到圣经里面来好好的念圣经，这里属灵的书籍也应该念，但千万不要正心书。你若是正心书的话，不如无书，还不如光是念圣经吧。今天在中国教会里面很主张说文字工作，文字工作，我说的不好听的话，多少文字工作劳力之家，为此特别是首先东西有什么东西在哪里，个人都要好表示一下我的才学，援助怜悯我们一个制度中，从长治要这样子澄清，从力不足，做要做得好，做不好情愿不足，这才是基督徒的一种精神。什么事情都可以敷衍了事的，得过且过的，这不是基督徒精神的。这个叫我们给别人看见基督等社会上的人一样的。那么你这样子说起来，你说这样子说起来，这个头上这个四个时代什么时代呢？事实这个头上时代啊，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是叫做立足时代。什么叫立足时代呢？因为这几个时代里面，你看见吧，亚当、拿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这些立足在哪里？立足时代。那么你说立足时代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立足时代呀，神的办法是如此。神一直来在他心目当中有这三个职分：祭司、先知、君王。在立足时代，神把先知、 祭司、君王都放在一个人的肩上，放在一家之主或者一族之长。那举个例子，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到一个地方以后，他要筑坛，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筑了一座坛，圣经这么说，以下怎么说？求什么？求告耶和华的名。那谁是筑坛求告耶和华的名？这是祭司的工作，是不是？从这个求告这个字，希伯来文也可以说宣告。所以亚伯拉罕做了坛以后，不知道你在哪里祷告，同时也在哪里宣传。他做了一座坛了，许多人会留意到啊，这里有一座坛，他们我到他那里来，他向他们宣告耶和华的名。所以亚伯拉罕这个先知不但如此，圣经里面明明告诉我们说，当亚比米勒差不多要把他的太太杀了占据的时候，神告诉亚比米勒说，他说你要晓得他这个先知啊，你要叫他为你祷告，叫你们家里的人得到医治。亚伯拉罕是先知，是祭司，是君王，因为在这个历史时代，神就是用这个方法把一家之主、一族之长上来当为当中当为当当为他的代表来管理人。是整个历史时代都是如此。历史时代以后呢，就说律法时代进来了，是不是？律法时代进来的时候，你们就知道这个就是说，从以色列人去埃及起，一直到主耶稣的降生，这个时代都叫做律法时代。从亚当起到以色列人进埃及，这个是叫做立足时代。从以色列人去埃及，等到他们等到主耶稣的降生，那个是叫做律法时代。这律法时代神的办法怎么样呢？那你看，这律法时代神把祭司、先知、君王这三个职事都分开。律法时代呢，都放在一起，要一个人担当。律法时代呢，分开了。虽然摩西在起初的时候，他仍旧有君王和先知的职分，那个祭司的职分早早就分给亚伦了。但等到以色列人过也过以后，你看见祭司、先知、君王这三个职分都分开了。君王落在哪一家呢？大卫家。祭司落在哪一家呢？亚伦家。先知怎么样呢？先知没有成为一家。就神随时看需要呼召人做他先知。那么这是律法时代，律法时代以后我们就知道了，这是恩典时代了，是不是？就现在的时候，恩典时代就是说从主耶稣基督的降生，等到主耶稣就降临这一段当中，叫做恩典时代。我们这几天应该懂得恩典两个什么意思，是不是？因为这个恩典粮食在踏动我们所写的新约里面看得清清楚楚，只要我们基督耶稣，什么都是他主，他要为我们主，这是恩典，这是恩典。恩典时代，在恩典时代时，我们就看见了，神把先知、祭司、君王三个职分，人就是归纳在一个人身上，不再分开，归纳在谁的身上？主耶稣基督身上。所以我们常说主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是君王，感谢主，赞美主。他在世界上的时候的确是施行了这三个职分。可是呢，我们的主现在已经怎么样？他在世界上吗？他的灵还在与我们同在，他的实体的身体没有与我们同在，是不是？所以呢，先知、祭司、君王从他身体以后怎么办呢？你晓得吧？怎么办？恩典时代，他要把先知、祭司、君王三个职分放在一个人身上，先放在我们主耶我们的主身上。主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那这个先知现在是先知、祭司、君王的职分谁拿去啊？基督徒啊，弟兄姊妹们啊，基督徒英文叫 Christian 就是 Christ 加上 IAN， 你们懂得。来进去叫 I am the legend， 这个 diminutive form， 意思就是 Christ Junior， Christian 就是 Christ Junior， 你们晓得不晓得？所以别人叫你 Christian 已经应该感觉到荣耀啊！现在我们有许多念书的人呢，和这个名字后面有几个 degree， 那老子是世界上最荣耀的 degree 是什么呢？是 Christ Junior， 哎。你们不妨说某某年人后面这个CJ Christ Junior 弟兄姊妹们呐、啊，有多少次我们都看清了自己？像我是什么呢？啊，是吧？蒙主恩典拯救了，我就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你不是算的什么？你真的算是什么了？你是小孙子、小技术、小君王，你知道吗？除非你不是一个科学，除非你不是神的孩子，你是神的儿子，神的孩子，主耶稣基督，你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他没有在世界上，他把那个责任放在我们身上。我们今天小先生、小知识、小君王啊，这种层面的，多少次我们根本没看见我们尊荣的地位，显示为人这样子卑鄙，要一种世界同化，根本你没有看见你是谁呀、啊？根本没有你看见你是谁？约束灵灵，我们开我们眼睛，叫我们看见你是我们小先生、小知识、小君王。你说？小君王，我的君王是什么？在哪里啊？我头上有没有冠冕？啊，是你现在还无冠帝王啊？无冠帝王、啊，他们常说无冠帝王是那些刀子的这个季节，是不是你基督徒你是无冠的帝王？是冠冕还是有了？你看不见就是了啊。所以就告诉你说，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得取你的冠冕。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怎么说？讲到教会的时候，他怎么说？那这个很细心的。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两次提到教会的名字，但是每一次提到教会的名字，他没有告诉我们是真要去代理教会、治理教会、开教会，他只告诉我们说教会的权柄，教会的权柄。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怎么说法？耶稣在地上是捆绑的，怎么样？在天上也捆绑，在地上是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看见吗？十六章吗？我们就不懂了，这什么意思？在地上捆绑，天上捆绑，地上释放，天上释放。那神的启示就这么好啊！我常说啊，请你们记得，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原则：神的启示常是前进的 ，God's revelation is progressive。所以有许多的经文在这段圣经里面看不清楚的话，你忍耐些，看下去，继续看下去，恐怕能找到答案。同样的十六章吗？只能看见说地上捆绑，天上捆绑，地上释放，天上释放，没有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意思。那到十八章就告诉我们了。十八章看看来，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章里面告诉我们，十八章十八节同十六章所讲的一样的。那么十九节就帮我们解释了十八节什么意思。十九节这么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看见吗？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有权柄呢。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众人注意，在这里权柄不是单独一个人掌权的，只要两三人在一起的。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你要站在教会的地位上祷告。这一点就今天有许多人不懂啊。他说到教会里祷告跟我在家里祷告岂不是一样的？嘿，我告诉你不一样哦。你以为不懂圣经说你以为一样。一个是你站在自己的地位上祷告，一个是你站在教会的地位上祷告。神这个掌权的捆绑释放的权柄是给教会的，所以你要站在教会的地位上祷告，你才能有这个掌权，而且穿着这个捆绑释放的权柄。因为这个权柄只能给教会，我们的教会里面就能。今天有许多人就是这样子，有许多还好弟兄，我的家里岂不是祷告一样？这证明圣经写得很清楚，他们没有看见。所以今天教会这样子没有能力，你单独祷告你不能掌权祷告。你要祷告，你要掌权祷告的话，一定要站在教会的地位上，同弟兄姊妹一同祷告，两三个人、三四个人都可以，但是要在教会地位上，你就能掌权。我们有权掌啊，可是我们不肯掌，有什么办法呢？你有权柄不用，那么等于没有权柄了。今天社会邪恶猖獗，今天杀掉的工作，各处地方捅的，我们啊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耶稣死掉的，耶稣没有死啊。你有办法你不肯用呢，有什么办法？当我们看见智慧白害的时候， 或许已经是教会败坏的时候，你有没有几个弟兄姊妹说，哎呀，今天这样子情形是吧，我们弟兄姊妹们来吧，大家来举一个禁止祷告会，我们要好好的祷告，正确的祷告，求主捆绑撒旦。我们有没有这样子做过？我们没有用我们的权柄吗？有一个人有被恢复，当地的弟兄姊妹们肯定说，这就是我们的姊妹，今天这样子情形的话，我们要为他禁止祷告，我们大家来禁止祷告，有没有这样子？哎，有许多人真可怜了，这个心灵啊，好像是，其实连禁止一次都不肯。哎呦，我误一次了，这样子我身体为主亏损。明明是这样子的定义都，我告诉你。有人常感觉到，你应该顾着自己，顾着自己。我老老说，讲到顾着我身体的话，我最不顾着我身体了。在主恩待我的胃啊很好，气胃啊，我常说我的胃是气胃。你晓得吧？我被日本人占据上海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负责孤儿院，我们吃的米要到政府里面申请的。日本人坏极了，那时候跟他街上坏极了，没有米了，他说必须塞米，哪塞米也好，塞米的不要紧了，他塞米里拆了巴沙，那你怎么办？怎么办？你不吃才做的用食，那么孩子吃吧，我不吃，让孩子吃啊，这个我讲不过去啊，所以我也一路吃，不能咬就吞下去，所以我想主的恩典了，恐怕那个斑也吃那个沙米拆了吃了以后，所以我的胃也成为气味了，谢谢。这个是那个都杀的时候，我们王家圣经告诉我，爱惜自己生命的还是要为上去，为主愿牺牲生命的才能得着。都杀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自怜两子切我们，自怜两子切我们，我们忘记了我们的主是谁。教会你这个权柄的弟兄姊妹，你是君王啊，你是君王，你不要忘记，你要掌权，你走在天上。撒旦的地位是在空中，你有权柄驾驭在他以上。我在这里再说，都杀的时候不能看见神的作为，就是我们的太懒惰，不肯好好祷告，没有把祷告祷告透就停止了。求主恩典我们是小君皇，我们小先知。你说先知，我又不会讲预言，你以为先知就讲预言的吗？那这个就中文翻译不好。算个先知了，你这个人一定要云先知道的，那云先不知道的就不是先知了。原来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字啊，希腊文叫 prophetess， 那英文叫 prophet， 这两个这是两个字合起来的，前面是一个前指示 infinitive， 后面是一个这个就是说 speaking 讲话 ，pro 讲话 ，pro 什么意思呢？对齐出来，或者说对齐，这都是判断词。所以先知什么呢？先知就是说对齐人说话，先知就是说把神的话说出来。那么先知也能对齐说话。先知对齐说话不过是三部分当中一部分而已。你仔细看先知书，以赛亚、耶利米、希伯，你要是把那个预言的部分发出来，你比较一下你就看见了，预言这个部分很少，大多数是什么斥责当时社会的罪，告诉他们神要审判他们，同时告诉他们你若悔改的话怎么恩待你，这是先知的这份呢，这是先知的工作。弟兄姊妹请记得，所以谁是先知？你是先知啊，是不是啊？你是先知，别人不知道神怎么样，神爱他们，你告诉他神爱他，这是先知。有的人还要把特别的信息告诉你，要你把这个信息告诉弟兄姊妹们，这是先知，四十年人这些在哪里预言啊？你告诉人说你要信耶稣，不信耶稣你将来灭亡，那这是预言啊？不是预言吗？是不是啊？你告诉别人说主耶稣快要再来，这是预言啊？你要告诉他们说你这样子下去的话，将来你会吃罪恶的果，预言，这么不是先知？我今天在这里特别要告诉弟兄姊妹们呢、啊，圣经里面有一句圣经不知道为什么缘故，教会就没有看见。啊，这那句圣经，请看《哥林多前书》14:1。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一节，我们念啊，你们要追求爱，也要赐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赞美的是什么？是先知讲道。请各位记清楚，圣经从来没有说其中更要赞美的是讲方言，只有更要赞美的是什么？做先知讲道啊，弟兄姊妹们，这是神要你赞美的。在一切恩赐一方面，只有这个恩赐神要你赞美。别的恩赐神给你感谢主，神没有给你也感谢主，只有这个恩赐神要你赞美，做先知讲道。那你说嘿，这样子也不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做全道做牧师啊？因为做先知讲道不就做牧师做全道了？那这样子说法的话，我就证明说你不懂圣经。先知有两种，一种叫做先知的恩赐，一种叫先知的责任。表意里他不是一个先知，在我们中文的圣经啊，把它列在先知书里面。在希伯来文原文里面，他不是在先知书里面，他是这个文罗里面，是第三卷。为什么他们把它放在那里？因为表意里没有先知的责任，可是表意里有先知的恩赐。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所说的，神愿意他每一个儿女都有先知的恩赐，每一个儿女都能做先知讲道，可是你不应该有先知的责任。若是你要先知责任的话呢，那就要等候神的差遣了，你不好自己跑出来。嗯，若是你自己跑出来，先知就假先知，啊，要等神差遣，要等神差遣。所以弟兄姊妹们，请记清楚。神今天有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做先知，他愿意把先知讲到的恩赐给你，可是你要羡慕啊，你不羡慕的话他就给你啊，没有什么用处，是不是？你看见别人讲到有恩典有能力能帮助人，你应该有着羡慕的心。那你有这样子羡慕的心，感谢主，你去吧，我保持这样子羡慕的心啊，希望有一天主能把这样子恩典赏赐给你。所以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们，你能感觉到，哎呀，这个某某弟兄，某某小组里面那位弟兄，那讲得正好，他能帮我们查证查得这么好，哎呀，巴不得我有一天能像他的样子。感谢主，这样子的心，保持这样子的心 ，keep on 这样子的心，不要把它放下来，因为都是欢喜的。你要善牧做先知讲道，我们是小先知，所以神叫我们善牧做先知讲道。这个恩典，因为我们本来是小先知啊，有许多人不晓得，所以不善牧，这样子恩典就领不到他。当然，我们的祭司你们都知道，可现在有许多人不愿意做祭司，他们从来没有为别人祷告。祭司之所以为祭司，就把别人带到神的面前来，特别是那些没有先祖的人，他们自己不能到神面前来，他们靠谁呢？是靠我们吗？我们是世界上人和神当中的保卫师。圣灵是我们众生当中的保卫师，世界上的保卫师是落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把世界上的带到神的面前来，这是祭司啊。今天有许多教会没有祷告会，为什么不？就是你们疏忽了祭司的责任，不肯每次对祷。你看，若是你看见这样子以后，你就知道了。今天我们教会真是离开神所要我们标准太远太远。许多教会上这个交易所，大家来彼此得到一点温暖就是了，根本忘记了教会是什么东西。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是小先知、小祭司、小君王，可正是在现在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担当了三个责任，三个职责。那等到过渡的时候，那当然了，先知也用不着了，祭司也用不着了。三人在千禧年的时候还是这个三个责任分裂。可是真正进到过渡里面以后，先知用不着了，祭司用不着了，所成下来的君王，一切的一切，一切选上的人都与基督一同君王。感谢主，赞美主。所以在圣经里面分得很清楚，立主是对，神怎样把三个这份放在一个人的肩上；律法是对，怎样把三个这份分开；恩典是对，又把三个这份归于那个一个人身上。那么现在归那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看见，求主怜悯我，开我们眼睛，叫我们看见我们这些小先知、小祭司、小君王。 这样子一来呢，我就要讲经济的二权，讲经济的大纲了。请原谅我，这个 introduction 这么长啊。那我们今天要看看，我们事实，我们这个大纲里面就是老子说就告诉我们说，时代的需要，现在这个时代有什么需要？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是不是？这个时代的光景，那么我们要看看时代的需要如何。弟兄姊妹们，若是你们留意历史，无论中国历史、西洋历史，等到一个新的朝代进来的时候，这个旧的朝代出去的时候，有几件事情是必须有的，有必有的。所以在这里所写的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必有的光景。第一，一种愤怒的光景。无论那个新的朝代要进来以前，旧的朝代要出去的时候，那个环境一定非常纷乱。同样的，在圣经里面我们也能看见，我们过去看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因为环境纷乱了，人民有种愿望。我举个例吧，当我离开上海的时候，那个是1948，恐怕有些弟兄姊妹还没生了啊，1948，我离开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共产还没有占据大陆，有些说做生意的人在那里说这么话，我就晓得完了。他这么说，说让我们有一点改变，大不了嘛也是这样子，大不了嘛也是这样子。那你知道哈，大不了不是这个样子，共产一进来就完了，啊，所以可证明说了，人的心呢、啊，在那里一种愿望。他就这样子的生活过下去，这样子做人做下去太可怜了，希望有人改变。那这种屏障是一个旧的桥的出去，新的桥的进来的时候，人民的一种愿望如此。我在这个愿望的时候呢，那有时候有兴起来了，哎，某某地方现在有起兵了，还有朝反了，啊，或者是某某人呢，哎，那个人呢非常好。那个人呢，一直呢也在那一代地方人呢，他做领袖的，他现在起来了，要陪伴这个政府了。那这种消息会起来，这消息起来以后呢，就接下去什么呢？战争来了，打仗了，是吧？打仗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人才了，无论是在那个退役的兵带兵的人，一定有这个人才，他才能带着兵。政府当中呢，也会发现有些人才起来，那这是一直来都是如此的。同样的，我们现在要看看，在圣经里也是如此。当这个律宗时代过去的时候，律法时代进来的时候，出埃及记头上几章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在哪里遭遇痛苦，以色列人遭遇到非人的待遇。甚至他们生下的小孩子都要把他钉在手里面钉死他，你看到这种程度，那么这样子一来，以色列人当然了有种愿望。所以全体第三章里面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就来呼求耶和华，所以神告诉摩西说，以他们的哀心，他们哀悲的声音，哀哭的声音我听见了，所以我要差你去把他们救出来。好，摩西到了埃及了，一个人听见了啊，耶和华要救我们了，才摩西来救我们，当然这是好信息了。接下去什么呢？接下去战争了，先是什么冷战，这个摩西要给埃及人四个大灾难，这可以说神对埃及人的冷战啊，冷战是不是叫冷战啊 ？Cold War。到后来呢，就会热战了。当以色列人要过那个红海的时候，埃及人再来了，但是现在这段天埃及人都停在海里面死掉。他们进到旷野以后，亚玛的人又同他们战争了。感谢主，接着摩西在山上举手，以色列人得胜，亚玛的人失败。进迦南的时候更多了，这么多的王，几十个王，但是现在这段天一个一个都被以色列人消灭了。那这些地方给我们看见说，当这个律法时代进来以前，恩典时代快这个律宗时代快要出去的时候，有一件必有的现象，就是战争。因为有战争的缘故，所以有人才看见。同样的，在 在这个人上帝的过去恩典时的圣经来的时候也有这种光景。如果你念诗篇，你诗了篇和诗了篇以后你有几篇，这些诗篇是以色列人在被掳的时候所写的，你可以看见以色列人可怜的光景。